多一点谈资，就听施展冷历史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我们读历史上比较乱的那个时期的历史，你会看到人性之丑恶，你会发现人会坏到这种程度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施展你怎么净提历史的丑恶呀？历史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值得骄傲的地方啊，你的目光为什么总集中在人性的阴暗面上呢？其实这不是我总是把目光集中在那儿，而是历史书上记录的好多都是这些内容。我也不觉得你去直面这些阴暗面它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，因为从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看呢，当我去读到某些人的底线刷新了我的认知之后，那么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心存着太多的幻想，说把一个人想得特别好他会怎样怎样。我会知道其实如果一个人坏起来，他是能达到那样的一个地步的。而与此同时呢，我又因为知道人坏起来会是那样，我又会尽量的避免让我和别人的关系恶化，与人为善啊。我知道你能怎么样收拾我，所以呢我呢不惹你。我知道我要是和你死磕的话，咱们两个的人生恐怕都完了，所以我就不在一些负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因为生命是短暂的，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如果你总想着报仇报复，谁对我怎么着了我就非得把他怎么着，太无聊了，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美好的东西可能你都没有见过，对吧？所以我更希望看到的一些是我没见过的美好，哪怕是没见过的丑恶，我长长见识，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垃圾，我就离你远一点，省着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的生命。那么在这个历史书上人能坏到什么程度，那我今天在读这个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呢，读到了这么一小段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。它是一个挺长的故事啊，这个故事的起源呢，得说这个秦国强大了啊，许多国家呢为了抗击强秦，他们搞联盟。这个故事呢，过去我在讲苏秦和张仪的那个历史细节的时候呢，都和朋友们去分享过。那么我要从哪儿开始讲呢？公元前303年。啊，这一年的时候，齐国、韩国、魏国他们联合起来去攻打楚国。为什么要打楚国呢？那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，各国是对抗强秦呢，这怎么窝里开始斗起来了呢？啊，这个要分两层去讲了。第一呢，七国都很厉害，干掉一个少一个，哎，我是你的敌人，同时我也是你的朋友，因为没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所以呢，这些国和国之间，它是既合作又防备，没有什么我是你的铁磁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怎么着了，没有那事儿，说和做完全是两回事儿。那么说回来，这几个国家为什么要打楚国呢？是因为这几个国家呀，原来有一个共同的约定，说我们一起去对抗秦国，咱们搞一联盟，结果呢楚国背叛了这个联盟，然后齐、韩、魏，哎，这才联军去打楚国。那楚国在这个时候扛不过这仨兄弟啊，怎么办呢？反正我也是背叛了你们的联盟，我去跟秦交好了，那干脆吧，我就跑秦国去求救去吧。但是各位，求救空口白牙去好使吗？更何况秦他是有领土上的这种需求的，有那种野心的，凭什么你跟人求救啊？你们是战斗的状态下，对吧？哎，你一定要付出一些什么才可以，你是要有代价的。就代价这个词儿啊，凡是经历过社会的小伙伴应该都体会得十分的直接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以外，哎，很多东西都是要讲代价的。你的爱人也是有代价的，你看看你要对他不好他还爱不爱你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。而且说你们少年时相爱，青年时相爱，中年时相爱，老年时相爱，就是能把它完整走完的绝不是百分之百。有多少人是少年时不错，青年时不错，中年时完犊子了，分开了，或者没离婚可是感情淡了，慢慢的变成亲情，左手摸右手了，有多少？太多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有代价的， 哎呀，对不起，说远了，再说回这个楚王啊，他要求秦王帮忙，怎么办呢？派自己的儿子去到秦国去当人质，说我把我儿子抵押在你这儿行不行？你来救救我，咱以后就是好哥们儿。咱都不是哥们儿，我是你小弟，我儿子抵押在你这儿，我哪儿做的你不满意，你就收拾我儿子行不行？那这哪是平等的关系啊？好了，哎，秦国一看，那可以啊，哎，秦国就派了一个叫做通的客卿，率领着军队去援救楚国，哎，把齐、韩、魏三国的这个联兵给吓唬走了。各位，你想想，当年秦国强到什么程度，都没用主流的部队，没用主力部队去打，找一客卿带着兵去，就把这三国联军就给吓走了。你想想，当年秦得多强。我们再说这个楚国的太子，在秦国呢，不去评价他的表现，那跟这个秦国有一个大夫两个人争斗，这个楚国太子呢，就把这个秦国的大夫给杀了。杀了之后，他觉得这事儿坏了。这怎么能行啊？万一暴露出来，我是要承担责任的，而且我这个身份很敏感啊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悄悄的就跑回到楚国去了。那我最开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直接反应过来的是什么呢？我脑子里反应过来的是，坏了，这下秦国肯定不高兴了，对吧？因为好好的说了，说这楚王说我把我的儿子，把我的太子压在你秦国做人质，哎，突然之间太子跑了，还把这个秦国的大夫杀了，那你想想这秦王能高兴吗？是吧？哎，我最开始就是这种想法。我今天想问问，当你听到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？如果是的话，麻烦你呢，可以给我一个评论，对吧？告诉我你是不是也是这么看的。如果是的话，你一定要跟着我接着往下听。你看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然而我在后面读的时候，我发现不对，我想错了，秦王很有可能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还很高兴。他为什么会很高兴呢？终于逮着机会可以打楚国了嘛。而且你看秦国打的呀，这个操作那叫一个骚。怎么打的呢？原来，哎，楚王，你这个太子怎么送来的？因为齐、韩、魏三国干你是吧？行，这回你这太子跑了，我就还找这三个国家一块来打你了，而且我帮着他们来打你。公元前301年，秦王派了一个庶长啊，这个人叫宦，哎，这官不是很大，让他带着兵联合齐、韩、魏这三国的兵一起去攻打楚国，把楚军打得大败，杀掉了一个大将啊，把这个仲丘这个地方就给夺过来了。夺过来之后，你以为这事儿了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秦王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，不得把你楚王啃的这个肉都啃干净吗？公元前300年的时候，秦国派华阳军攻打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杀掉了30,000人，把楚将景缺杀掉啊，夺取了襄城。这个时候楚王是真懵了啊，呀，这怎么办啊？联军我也打不过啊，秦国单独派军我还是打不过，哎呀，赶紧吧，把太子送到齐国去，啊，请求和解。是的，您没听错啊，他去找齐国商量了，因为齐国也是另外一个大国。有人说他怎么不去找秦国商量？哪能找得了啊？秦王这时候逮着机会还要削你呢，哎，所以他呢就找齐王。公元前299年，就是又过了一年。秦国接着攻打楚国，拿下了8座城。然后秦王派人给楚王送了个信，这信上呢，这秦王开始跟楚王说到了，说当初啊，咱俩商量好了啊，是不是你来找的我，说咱俩是兄弟之邦，结了盟了，你呢把太子派到我们国来当人质，从此以后呢，代表着你的决心，代表着你的诚意，咱们两国之间互相不打啊，我们关系融洽，是不是你主动的？结果你的太子在我的国内干掉了我的重臣，而且跑了，不辞而别，有你们这么干事的吗？我这个非常生气，我是因为很愤恨我才派兵去打的你，现在我听说怎么着， 你又把这儿子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去了，请求和解，你是不是有点搞蒙了？说你要和解，你找齐国有什么用？啊，你让他充当说客，或者你跟他合伙有啥用？咱俩之间直接聊啊！你看，秦楚之间是这两国是这国土相连的，咱们呢又是这个婚姻亲家。说你看，咱俩之间的事儿，你跟外人说什么呀？你还得来找我谈。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，就是咱们谈是要抱膀子，咱们是要抱团儿。为什么呢？咱们两国大呀，关系又这么近便，地理位置上还是相邻的。如果咱们两个抱成团，约定成了联盟，哪个国还敢对抗咱们两国之联盟啊？所以呢，我打你不是为了打你，我是为了泄愤。现在这个事儿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来，咱谈谈，咱唠唠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已经跟齐国研究这事儿，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谈呢？这样，那你秦王啊，你就跟我，咱约在武关当面谈，我们当面确定我们的同盟，结成友好的联盟。来啊，我等你，真心期盼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真诚的向你发出了邀请，并且呢，我的愿望，真实的愿望，就是希望咱们结成联盟。哎，这个信就送到楚王那儿去了。楚王接到了这个信的时候啊，他是十分难受的。为什么说十分难受呢？因为是个两难的抉择。怎么两难呢？说你不接受吧，照样还揍你，揍到你都缓不过来，满地找牙，满脸呲血，没办法，都被人打的都不行了，都找齐国去求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不接受呢，你扛不住。说哪怕你谈谈条件，估计楚王当时连这个勇气都没有，因为他很怕秦国再生气。所以摆在面前的呢，好像就剩一条，就是接受了。但是接受也是一个问题，就不光是说哦，我接到了你的通知，大哥，从此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了，行，把我太子再给你送你那儿去，不行我再送一个儿子过去，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啊。是什么事儿呢？第一，我的太子已经送到齐国去了；第二，人家要求的是让我楚王去和他见面，那我去，他要是把我楚王怎么着了，可怎么办呀？我要落到圈套里边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儿子我可以奉献，我这人不行啊，就很为难啊。手下大臣呢，有一个人叫昭睢，他就说了，说大王你不能去啊，你不但不能去，你还得赶紧调兵，干嘛呢？加强守卫。为什么这么讲？说这个秦国是虎狼之国呀，他早就想吞并各国，你对他的这个野心你应该是有所洞见的，所以你是绝对不可以信任他，这些都是花言巧语。哎，这是昭睢给到的建议。这楚王呢挺往心里去，但是这玩意儿还是两难的呀，怎么决定还得看楚王。哎，这时候呢，楚王的儿子有一人叫米兰啊，这个名字很好听的，他就劝这楚王说，你得去，你不去的话秦国该生气了，那这他要一生气，那后果很严重啊，咱们可能承担不了啊，去吧，没事，他不能骗你，不能忽悠你。这楚王一听，那就去吧。哎，就下定决心说，我到秦国的武关去和秦王会面去。那么我们听过这个屈原那段历史的朋友呢，是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圈套，秦王就是给楚王下套呢，甚至秦王自己压根就没出现，他找一个将军假扮成秦王，在武关埋下了重兵，楚怀王一到那就关门打狗了，门板一上谁也别出去。哎，怎么着你这想干嘛啊？你劫持我，哎，我就劫持你了，咔咔咔下了这楚王身边人的兵器。哎，咱也不说五花大绑，也不说上这个手铐脚镣，反正就是呢跟我们走，不走那你自己想去，是吧？在你身边杀一个你一两个随从，你不害怕吗？血崩到你的脸上你不害怕吗？走吧。这个将军呢就把 楚王挟持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阳。可是挟持到咸阳这不是目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把一楚王弄来，你总得说你想干点啥吧，是不是？你是劫财啊，还是劫秦王怎么想的呢？哎，这一节咱们先讲到这儿，下一节呢咱们来详细的聊一聊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喜欢咱这调调啊，就请您一定要去听我的会员版的节目内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方面全都升级了啊，深度广度选题的这种视角全都提升了，一定要去听，不听绝对是遗憾啊。当然前提是你得喜欢我这调调，说你要不喜欢，你听我的声音三分钟你都听不下去，两秒钟一听你就吐，你就得过敏起疹子，那你就别听。可是如果您一直听到现在，说明您对我这个内容感兴趣，那就一定得听听更好的。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，您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。像您推荐的这个专辑的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，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行。